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历代志下》25章。当我们初读犹大诸王历史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反复无趣的经验：记载一位王，再记载一位王，然后再往下去记载，好像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。有的王好的开始，坏的结束。有的王坏的开始，好的结束；有的王坏的开始，坏的结束；有的王好的开始，中间是坏的，后来是好的；有的王一开始心不专诚，一直到死都是如此。我们看到这一切，会总结一句话说：没有一位好王，我们期待一位完全的君王。这样的想法没有错，但是不能因此认为圣经如此记载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会在每一位王的身上看见他们是犯罪的，是软弱的，同时依然可以看见神的信实。好像在出埃及记，上帝降下了十灾，每一灾都带来破坏性，但不意味着一灾又一灾，一灾又一灾，它是没有意义的。每一灾都有特定的意义。上帝透过作者记载每一位犹大的诸王都有特定的意义，不是无意义的记载，有上帝特定的目的在其中。所谓产生的反复无趣的感受，使我们无法在每一位犹大的诸王记载当中感受到神的恩典、他的怜悯、他的信实、他对他百姓的忍耐是何其的多。我们不得不说，在每一位君王的身上，或者在多位君王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重点：重复犯罪君王的故事见证了神的忍耐。每看到一位君王的出现，看到他的得胜，看到他的背离，看到他对上帝的无视，看见他的悔改，我们总是能够看见神的忍耐。第二个重点，我们会看见不仅有君王，也包含神的百姓。神的百姓接受神的恩典之后，很容易转离神。在今天新约的教会依然可以看到这一个特点，领受神的恩典很快很快就离开了神，包括我们在上一章的24章就可以看到这一特点。这些百姓在前面修了圣殿，他们热心的拿出金钱银子来修缮上帝的殿，做得很好。我们会说神的百姓热心侍奉上帝，可是当祭司耶和耶大死后就发生了转变，马上就敬拜偶像。不仅敬拜偶像，他们还拿起石头把神的先知打死，就如同拿起石头砸向上帝是没有什么不同的。第三个特点，君王和百姓事件的记载是要作为他人的警告，不要重蹈覆辙。为什么北国的以色列先灭亡，然后南国的犹大后灭亡？前者作为镜子，后者成为看镜子的人。同样，上一任君王是下一任君王的镜子，是一面镜子。这些见解如果不吸取教训， 谨慎自己，照镜子的人，也同样会成为下一任君王的镜子。可是历史最大的教训是什么？人不接受历史的教训。第四个特点，我们会看见，仅仅属于神的百姓，在神面前是不足够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免于骄傲、自满。我们会看到这些诸王当中，大多数是什么？一旦他的国坚定，他就骄傲、自满，按自己的头脑定善恶，按自己的想法来治理国，然后得罪上帝。同样，虽然每一个人都难免于骄傲和自满，但上帝对每一个跌倒的人有丰富的赦免之恩，或者说上帝对他百姓的赦免近在咫尺，只要悔改，只要寻求归向上帝，上帝就与他们同在。透过这几个特点，我们要说神永不废弃应许。神曾应许大卫的国是永远的，大卫和他的子孙永远坐在王位上。我们看见大卫，我们看见所罗门，看到上帝应许短暂的成就，在所罗门时期达到了一个黄金时代，或者达至辉煌的巅峰，好像是那应许全部都实现了，其实并不是。所罗门到了晚年，也进入了得罪上帝的时间，就意味着所罗门的巅峰并不是上帝应许的巅峰，是我们目光过度的短浅。所罗门和大卫一样，甚至所罗门和后续的君王也有些相同，有好的开始，中间的过程却不怎么样。当然后来晚年的时候悔改了。我们再看后来的耶罗伯安、罗伯安，更多位的王位的继承者都是非常的愚昧的，他们不以神为神，不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他们抵挡神的先知，不以这些警告为警告，收敛自己的恶行，然后开始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。甚至我们会看到神的应许会不会被废掉呢？神还会不会持续的来关注他所立的君王和他的百姓呢？神的耐心会不会失去呢？神会不会因此就不顾他的百姓呢？其实没有，神的应许从未放弃，神的信实将所有君王的故事串联在一起，神的信实在所有的故事中是一个主线。若没有神的信实，我们看见的是混乱、黑暗、上帝应许的中断。我们在诸王的历史中可以看到，每位君王之后必有继任者。我们是讲的南国的犹大，这就是上帝应许的真实。大卫的王国没有断绝，有些君王他们会世事会离去，但是王国的本身仍然在继续，也是上帝的应许依然在继续。即使有一位非常糟糕、非常不好的君王出现，也会有另一位君王来继承大卫的王位。 就算犹大的王室只剩下一个男孩，上帝也总能够保留他的生命，让大卫的王国得以继续。我们可以说，无论是这些君王还是犹大的百姓，他们都是因神的应许得以存活。神的话语是真正的食物，是真正的盼望。没有应许，人必死的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神口里的一切话。我们会看到，若没有神的话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君王出现？怎么会有那么多统治时期？怎么会有那么长的历史？神的话语才是上帝百姓依赖信号的根本。如果我们通过那么多君王无法看到这一点，我们的理解、我们的解读、我们的聆听是失败的。神的应许不仅对当时的君王百姓重要，对我们也依然重要，因为你和我也依赖神向大卫应许的内容。我们是透过大卫的谱系找到救赎。大卫最伟大的后裔，也是最终的统治者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。好像那些人喊着大卫的子孙，我们是倚靠他得救，在他里面获得救恩，在他里面被统治，在他那里进入上帝的国，在他那里我们成了属神的百姓。若没有神和大卫立下应许，我们如何能得到一个伟大的君王呢？若神对大卫的应许是落空的，他的子孙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到来，乃意味着神对我们的应许也同样会失效。神对大卫的应许没有落空，我们就可以从最终得释放。在这里，我们会想，神的应许是件好事，因为我永不灭亡。但是同时，我们也看到，若我们随心所欲、自行其事，我们也会陷入在诸王的困境当中。如果我们藐视律法、藐视先知，甚至打死先知，我们骄傲自满的时候，我们也会敬拜偶像，会有暴力，会有欺骗，会有骄傲，各种形式的罪恶。神会在他的应许当中管教我们，责罚我们，或者在某一个时刻允许我们作恶直到灭亡。但是有一点，神永远没有抛弃他们。正如神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一样，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失信，他依然信实。25章是关于犹大王亚玛谢，这位王也很有意思。圣经对他的评判是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心不专诚，有始无终，是一步一步走下坡路，悲悲惨惨的结束他的一生。心不专诚是很麻烦的，有些时候遵行神的律法，有些时候心高气傲违背，有些时候听先知的劝勉，有些时候呢， 恼恨先知。有些时候敬拜神，有些时候敬拜偶像，有些时候敬虔，有些时候放纵，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他身上有热心，有些时候又看到极其的冷漠、悖逆和顽梗。这样的王很麻烦，很麻烦。要不就热心，哎，要不就软弱，啊，别不冷不热，心不专诚。那么在这个人身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有这个特点。因此，我们在一到四节可以看到，他一开始是顺服神的律法的。神他的评价同样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后面有一个不太好的评价是心不专诚，但不管如何，我们在一到四节可以看到他敬虔的一面。他为什么要杀死父王的臣仆？因为那些臣仆杀了他的父王，这个报酬是合理的。他也遵循了律法书所讲的，不可因子杀父，也不可因父杀子，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。这是对神律法的顺从。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面对战争的时候，一开始采用了联合的方式，神又透过先知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，他也顺服了，而且损失大量钱财，倚靠神得胜了。你看哈，在这里对先知的态度是友好的，是顺从的。可是紧接着到了十四节之后，他带回了偶像，这样偶像视为自己的神。先知再次出现警告他，在这里他就没有对先知有尊重，反而非常的恼怒，恼怒。跟先知说，谁立你做王的谋士？你住口吧，为何找打呢？这种特点在诸王不少的人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在战争没有把握的时候，谦卑顺服；一旦打仗得胜，骄傲自满，心高气傲。因为前面刚打仗得胜嘛，得胜就得意忘形。偶像带来，立偶像为神，先知出现就制止先知说，你住口吧，为何找打呢？这就是人的败坏可怜之处。紧接着又看到他和以色列征战，啊，结果呢惨败被掳，被掳之后又多活了十五年，这十五年可以说最终一事无成，失去了民心，最后被叛党所杀，人就用马把他的尸体驮回，葬在犹大的京城，他列祖的坟墓里，他的一生就这样结束了。我们看到这样一位王，我们在想，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，也没有太过的地方，因为和前面差不多，还不是非常的差，但也不是非常的好。神对他的评判是心不专诚。因此我们看到犹大的诸王在走下坡路，在进入那个下坡的谷底，一代比一代差，一代人比一代人所做的让我们感到惊讶，神的君王、神的百姓、神的国怎么会到这个地步。我们还要惊讶另一件事情，神的应许没有中断，当这位王死后，依然有另一位继承者乌西亚坐在王位上。神的信实是如此的真实，他的应许永不撤回，他的话语是永远的坚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读 历代志，或者听历代志，我们要看见更重要的事情：神的信实是南犹大君王和百姓的盼望，神的信实也是我们的盼望，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。我们要在这个大的故事当中看见神最终赐下一个为完美的君王，做我们的救主，透过圣灵统治我们，做我们的统治者，我们的心也归向他，也属于他，做他的百姓。因着这应许，我们得盼望，当下也因着这应许，感恩的生活，谨慎的生活，免得像诸王所犯的罪一样。我们也会犯罪，但是神的怜悯在应许中永远不会缺席的。愿主保守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去晓得你的信实是你君王和百姓生活的根本。我们是需要食物的，我们更需要你的话，我们需要抓住你的盼望，活在当下，需要抓住你的话语来面对我们所面对所有的问题。若没有你的话语，我们只能悲悲惨惨的生活。愿这些见解警告我们，也愿你的应许和信实坚定我们，使我们的心也在应许中被坚立，充满盼望，活在主的恩典中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